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的栏目里与您相会了。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晋朝时的大音乐家师旷。师旷字子野，今山西洪洞人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2至532年的晋悼公、晋平公执政时期。师旷天生眼盲，所以自称盲臣，又称明臣，为晋大夫，也称晋野。他是当时晋国著名的大音乐家，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，当时的人称其多闻。传说师旷古琴通乎神明，玉羊白雀翱翔坠头。按古人的说法，以五羊白雀为玉音协和、声教昌明的祥瑞征象，师旷能赢得此玉，足见其技艺不凡。师旷音乐知识非常丰富，他不仅善琴，还通晓南北方的民歌和乐器调律，并善用琴音表现自然界的音响，描绘飞鸟飞行的优美姿态和鸣叫。师旷虽为乐官，但他不同于一般的乐工，他认为音乐是通过各地风谣的交流传播德行的，应该使音乐传播的教化无处不到，使德行传播的既广且远，用诗来咏唱它，用礼来节制它，才能使远近各处无不归化。师旷对音乐的体悟同样体现在其对政治的见解。师旷曾向晋国国君提出了许多治国的主张。有一次，晋平公感叹师旷生来就眼瞎，饱受昏暗之苦。师旷则言，天下有五种昏暗，其一是君王不知臣子行贿薄明，百姓受冤无处伸；其二是君王用人不当；其三是君王不辨贤愚；其四是君王穷兵黩武；其五是君王不知民计安生。当魏献公因暴虐而被国人赶跑时，晋悼公认为民众太过分，师旷则认为百姓是国家之本，同国君一样都是上天的子民，国君的主要责任是代天养民，而绝不能肆于民上以从其淫，否则便是弃天地之性。至于如何对待使百姓绝望的君主，师旷曰：夫君，神之主而民之望也，若困民之主，愧神乏嗣，百姓绝望，社稷无主，将安用之？夫去何为？就是说可以赶走那些残暴的国君。晋悼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又问起治国之道。师旷答：为仁义为奉，简言之为仁义二字。政治上，师旷主张为政清明，德法并重，国君应清静无为，务在博爱，同时还应借助法令来维护统治，法令不行则利民不正。在用人方面，他主张对德才兼备者应委以国家重任，如果忠臣不用，用臣不忠，下才处高，不消临贤，就会埋下乱政的隐患。经济上，师旷主张富国强民，民富才能正平，空虚府库将导致国贫民霸，上下不和的局面。统治方法上，师旷主张广开耳目，以察民情，使百姓蒙冤有处申诉。他还提出不顾逆于流俗，不拘系于左右的积极主张，认为国君应阔然远见，绰然独立，这样才能避免失误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师旷的治国宏论是他政治理想的反映， 其见地精辟之至。道平二世君主贤明，政平民富，能重振闻香霸业，师旷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师旷还随平公多次出征讨伐，并曾代表晋国出使周朝。鲁季五子说，晋有赵孟以为大夫，有伯瑕以为左，有使赵师旷而资度焉，有叔相女齐以师保其君，其朝多君子，其庸可于乎？明是师旷可于赵孟、叔相等著名政治家齐名。齐国当时很强盛，齐景公也曾向师旷问政，师旷提出君必惠民的主张。师旷秉性刚烈，正道直行，他贤于辞令，却从不趋炎附势，具有不畏强权的正直品格。晋平公晚年骄态奢侈，贪欲无足，师旷多次力荐。一次，晋平公同群臣饮酒时蔚然长叹，莫乐为人君，唯其言莫之为。师旷视作于旁，认为这不像君人者所言，竟操琴向平公撞去。没有仗义死节的气概，何以敢如此犯君？平公晚年大兴土木，更加荒淫无道，晋国霸业日衰，以致民闻功命如逃寇仇。而此时师旷仍敢犯言直诛，确实需要些勇气。说院上写道，平公三次出门打猎，自认为有霸王之主出的祥兆，而师旷则认为这是在自欺欺人。晋平公恼怒异常，一口置酒齐之台，使郎中马张不及离于街上，唤师旷解履拾阶而上。师旷忍着痛仰天长叹，从肉中生出虫子要吃肉，水中生出蠢虫要食木，假如自己要与奴仆为伍，那是自找倒霉。庙堂之上绝不是生吉利的地方，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形，他预言君将死也。由于师旷手上不阿的高尚品格和对百姓疾苦的体察和悲悯，师旷在当时深受诸侯及民众的敬重。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，师旷在艺术上的杰出造诣和政治上的清明主张，和其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为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